各位声音人，新年快乐！今天我们这个播出的时间是大年初二哦。今天我们的来宾呢是杜正木专利师，杜专最近在做这个命理的工作室嘛。我们在前面有一集有跟杜专聊到命理工作室，就是他怎么从学科学呢做到这个命理。然后今天是大年初二，想说找杜专来聊聊这个传统的习俗。杜专新年快乐。
玉信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先跟大家就是拜个年，祝大家就是今年也蛇年一切顺利。
杜专，这个过年的时候你在家里有没有什么样的习俗？
其实我们家的习俗算很少很少啦，就是说不管我现在或者说我们以前那个跟爸妈一起住的时候，我们就是除了就是传统的祭祖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习俗。那我知道有的人可能在新的一年，就是说会希望就是调整一下家里的摆设啊，然后会去庙里就安太岁、点光明灯，会有这些习俗。那对光明灯、太岁，我们还是每年都会点啊，就变成一个安心的习俗。那当然我们自己知道说它可能不管从科学或我们现在从玄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并不是每年都要安那个太岁。你们看到庙里有跟你讲说今年你正犯太岁啊、刑太岁、冲太岁，那因为其实大家都记不得到底是哪一种形式的犯太岁，那就干脆每年都安好了，那变成一个固定的例行的习惯。那当然说这样子的习惯在科学或玄学上可能站不住脚，不过就把它当成一个就是让自己心安的一个仪式啊。对，就是会有这样子安太岁的一个行为。那我刚刚讲到说，就是说我们家其实就除了拜拜，然后还有那个安太岁之外，其实没有特别的习俗。那但是我知道有些人他可能就会根据他的家里根据他的生肖或者说一些命盘，然后去调整他家的风水，那也是有的。
我自己的话呢，我们家里也是就是大概就是祭祖吧，会拜拜，然后但是因为过年的时候，因为现在这个就是如果去拜拜，有时候过年的时候就是除了在家里以外呢，假设你是要去就是放牌位的地方拜的话，有时候人很多，然后就会变得就是说也不会按照以前传统说哦初几要拜什么，然后我们反而会选就是人比较少的时候去。然后另外就是像贴春联啊，小时候会贴春联啊，但是现在好像贴春联也是有一点麻烦呢，就是因为现在就是公寓嘛，然后贴春联好像可能就只有自己看到，就觉得好像还好，就也没有每年去贴春联了。但是小时候比较会贴春联，然后会比较有这些大扫除啊什么，然后现在也比较因为平常就是也会扫，比如说吸尘器吸一吸什么，所以到了过年也不会有那种小时候就是要大扫除啊这些东西。但是像说我知道像过年的时候那个会有一些那个叫什么年货大街，或者是说会有一些类似像市集这种，然后像花市啊，过年的时候花市非常的热，因为很多人会想要买这个花回家放，然后好像带来一个喜气或什么。我是不太懂，但是有人真的会过年的时候就买一些花，然后是特别的花在家里放，然后像放鞭炮啦。但是现在好像在都市里面就禁止放鞭炮，对不对？
对，现在就是因为那个噪音还有那个环境污染问题，基本上是不能，就是不能让人放鞭炮。
对，
在乡下一点地方，我觉得有人过年回老家可能会带小孩子一样是玩一些鞭炮的东西的。
对，有我们小时候会玩那个鞭炮仙女棒，但是现在小孩应该在都市里面可能这些都会被觉得有一点危险。
对对对。
对，那所以这个也在一些习俗也是慢慢在改变啊。不过这些习俗早期应该是是不是也是从玄学来的呢？这些习俗的转变，就是说以前可能哦，我想到一个，我觉得应该一定是玄学，就是 在那个过年的时候，如果去那个庙啊，就是说如果你如果去一些庙拜拜啊什么的，他们有的会过那个叫什么七星桥吗？
哦，七星桥，哦，我知道，我知道，就是过一个很像那种假的桥，然后就是走
就人造的，对对，人造的一个桥，
对对对，
然后还会点什么灯啊？
是光明灯还是什么灯？
不是，他有点一个灯。可能也是一个道教的阵法那种
的，哦，七星灯还是什么的。
对，然后因为我曾经呢很久以前在电视上看过那个演那个瓜戏里面有演到这个类似就是这一种玄学的东西，嗯，然后后来我去看我在那个庙里面看他有解释说这个也是以前好像孔明还是谁就是他们也有做这样子的仪式。
哦，对对，那应该是七星灯。
对，然后我在那个有一次我去那个万华，那个叫什么？万华是不是有一个蒙甲什么宫？
哦，你说那个青山宫吗？
对，它里面有一个拜的那个神明，我是好像是在二楼吧，有看到一个拜的神明。那个神明呢，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其他的地方看过，但我现在忘记他的名字。他好像也是一位这个。跟玄学有关的 古代人耶，我这样讲好像感觉 很不精准。
没关系，就是我们大概知道在要谈的对象大概是哪一种。对
对，所以 你对于这个就是说从玄学变成到变成习俗嘛，但玄学里面有很等于说好像早期人类对生活呢就希望可以变得更好，然后就有一些这个我们现在说它是玄学的东西，然后后来变成仪式，然后现在变成我们生活中的习俗。那你自己啊，因为杜专你是这个学科学的嘛，然后你又写一些专利的时候不是都要从这个科学的角度去写吗？那 你怎么看这个玄学跟科学之间的关系？
应该这样讲，它其实我们讲说玄学，它是对于它玄学跟科学他们的目的上是一样的，只是在方法论上不一样。那我们讲说为什么会有玄学，或者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习俗的产生，就是在可能在最古老最古老的时候，可能也许是那个还没有文字的时代，这个时候就是不管是那个可能类似于说就是史前时代，或者说到进入到农业时代，人类就是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在自然环境当中的生存条件是非常恶劣，就是特别是那些大自然的一些天然的灾害啊，你像打雷啊，刮大风啊，下大雨啊，或那个河流泛滥淹水，这些都会对人的那个生活啊，或他种了田就造成很大的影响。好，那这时候那人会有那个趋吉避凶的本能嘛，那他怎么去对抗这些自然的灾害的方式的去做趋吉避凶？那通常会有两种方式，一个是他透过所谓的自然的经验的观察，他在经验当中可能也许是真的是有一些自然科学规律在，那有可能是单纯的巧合，这两种可能都有。那无论如何，他就是透过一些所谓的经验的观察去整理出一些规律，说哎，怎么样去做，或者说在哪些时间点做哪些事情，哎，好像是可以让他的那个他种的田就是可以比较不会遇到那种自然的灾害，或者说他做哪些事情或做哪些在哪些时间点就是去做哪些事情，就是会可以让他去避开那些自然灾害的威胁。这些东西它就是会后来慢慢累积变成一个习俗。那另外一个路线就是说，他们会去尝试去透过一些就是类似巫师或萨满这种职业，这个职业已经存在从史前时代就一直存在到现在。那这种透过类似巫师或萨满的一个角色去做一些预测，那这个预测可能是烧龟壳，或者说透过一些自然世界的一些规律去做一些现象的预测，那这个预测本身它的目的也是为了去帮助人类去克服一些自然的灾害，那这些就变成后来慢慢变成所谓的玄学。所以最早的一个玄学，我们讲说可能 命理啊、占卜啊，或看面相啊、风水，其实这些玄学最早起的就是都是占卜。那占卜这个系统，大家最有名就是在东方就是所谓的易经啊，那西方也许是所谓的占星术，或者说是塔罗之类的。那总之，其实他们最早这些东西出现，最早目的都是为了去帮助人们去克服自然环境当中的挑战，改善人们的生活。那当然，到现在我们其实所谓的科学做的目起始点的主要目的也是这样子，我们透过一些气象科学去帮助我们知道说，哎，那个台风什么时候要来，那我们赶快做一个防台准备，或者说我们去观测这个地壳当中的那个地震能量的一个释放情形，去预测说，哎，我们最近几年是否会遇到大地震，或会不会需要做一些防灾的准备。其实所以这些科学或者说玄学或习俗，他们的共同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只是说手段上是不太一样。但因为它科学它的一个好处是它可以，它是一个产生的结果是稳定有效的，它的内在的逻辑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现代人会越来越相信科学，因为它在实用性上是比较稳定的。那玄学它就是没有那么的稳定，所以它有的人就直接讲它是伪科学。那从事玄学研究的人，他会想办法去证明说，啊，我的东西也是一种科学啊。那我们就是知道说，他的一个内在逻辑没有那么稳定，他产出的结果也没有那么的高度的一致性，所以我们还是会把它归类在一个玄学，就是他用有时候用起来好像有用，可是用起来又没有用，就会变成这样子一个情况。那他们根源其实是一样的。
你之前有那个就是。我记得我们一开始好就是说杜专早期前几集来讲的时候有讲到那个你是那个新冠一号专利的撰写，是你这边撰写的嘛，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你有提到就是新冠一号也是古方出来的是吗？等于说是
对对对，
等于说是这个武术里面的一，是一吗？
对，一，对，没有错，
是从这个医书里面出来的吗？
对对对
对，这个他也是等于说他早期是叫怎么讲，就是也是玄学的一种是吗？然后变现在用科学的方式去验证它，然后所以它才能变成专利吗？
对，就是这个东西是蛮有趣的点，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哦，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很多人认为就是说中医它不是一门就是科学，就是相较于现代的医学的体系来讲的话，还是很多人不认同中医。那当然说现代的中医跟以前的中医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就是说我们会希望说，第一个是目前的中医师的训练，它一定会接受现代医学或者说我们说西医的一些训练在。再来就是说我们在现在的人在做草药中医的研究，他不太会讲一些传统的中医理论，那他就是比较多的做法就是拿古方或者说自己改良配方去做那个里面的活性成分的萃取，然后我们去从活性成分当中去做一样是做细胞实验、动物实验去验证它的那个药动力学，然后看它的药效，这些是都跟现代的科学就很像了，就没有那么像古代的那个所谓的君臣佐使啊、阴阳五行搭配，对不对？
嗯。
对对，但是所以就是这边有个有趣的点，就是说，你却像刚刚讲到新冠一号，它其实是从古书的医方里面去做一个配方的调整，然后变成一个后来可以对抗那个新冠肺炎的一个新的药物。那这个问题是，这个古方在以前之所以不被信任，因为它的原理其实并不是基于现代的药物科学或现代的比如说有机化学啊这些。当代这些有体系的现代的学问，它是基于所谓的阴阳五行这种很玄学的理论所设计出来的一个药方的配比，或者说一个中医的理论，这就是会被人家质疑的一个原因，因为它的根本的一个底层的一个学科的逻辑还是中阴阳五行的理论，那这是传统中医的逻辑。也就是说中医它的根本逻辑是跟以前所谓的道术啊或者说命理用的是同套东西。那刚刚玉馨有讲那一个名字叫做武术，这个武术就是一个传统玄学上的一个术语，叫做 它指的是两五种类型的学问，它们是有相同的根源的。哪五种？就是三一命相卜。这个山呢，就是指那个高山的山，那个 mountain 那个山。那这个山这个意思就是指，其实指的是所谓的道术、仙术。因为人上山之后是就是一个旁边一个人，然后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山，其实就一个仙字嘛，仙人的仙。所以这个山，武术当中的山这个字指的就是仙术、道术的意思。那在山一就是所谓的中医啊，中医的理论。那待会儿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典籍，它就是把这五个理论就是融合在一本书里面。好，那我们接下来讲，刚刚讲到一，再讲说命，就是所谓传统的命理学，包括说紫微啊、八字啊，这些就是传统所谓的命理学。在相学这就有趣了，就是大家想到的相学，就包括说看面相啊、看手相啊。那其实看那个风水，它也是一种地貌的相，它也是一种看相。所以风水啊，然后面相啊，还有手相，其实都在相这个。这个学术的范围里面，最后一个卜，就是大家就是可以知道，就是卜卦的意思嘛，就是占卜。所以三一命相卜这个五个学问，虽然各有一些不同之处，可他们根本逻辑都是基于所谓的阴阳五行的理论去设计出来的。好，所以这就是传统中医就会比较被挑战的地方，因为我们毕竟现在这个时代还无法去很科学的实证去看说所谓的阴阳五行这样的体系。是否是真的能够被重复验证，或者说是真的，或可以被证伪，这是当代在于对于所谓的传统武术的比较大质疑上。
在这个医学类啊，这个诺贝尔奖有一位就是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主叫屠呦呦嘛，
对对，
他发现这个治疗疟疾的青蒿素。他也是从古书里面去获得这个灵感，对不对？等于说这个古书里面的东西，或许古代人去解读跟我们现代人，我们现在的这些人去解读不一样，但是他也是从里面去得到一个灵感，然后去做出这个，也就是去找到这个青蒿素可以治疗疟疾。
对，
他的这一本书，那本书叫什么？
抱朴子。
这本书你熟吗？它叫什么？肘后备急方哦。
对，这是肘后备急方，是抱朴子里面的一篇的文章。那这本刚玉信讲到这本书就，其实就很有趣的，就是我们刚回来先讲那个屠呦呦的故事，就是说，基本上屠呦呦他就是中国的一个科学家，然后有得到诺贝尔医学奖，因为他发现了就是一个制备青蒿素的方，一个简单的方法。那这个东西基本上可以得到诺贝尔医学奖，它就是得到它的实证效果是得到现代的一个科学的一个一个认可，
证实是有效，对现代科学，
对对。但是这个有趣的地方就是说，他怎么去找到这个配方的一个制成呢？他是从那个一本古书叫《抱朴子》里面去找到这个里面谈到医的部分去找到这个东西的。可是《抱朴子》它其实不只是一本医书，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它其实主要是道教的经典，算是一个道叫做葛洪的道师写的一个比较偏道教的经典。那里面还有一些儒家的思想，但是他在《抱朴子》的那一篇里面，他就有讲到说他这本书提到哪些东西呢？提到了神仙方药，这个方药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个一些制备青蒿素的一个制成嘛。那包括神仙方术，然后鬼怪变化、养生延年，还有那个攘灾去病。我刚刚看到很多用语，就是不管是什么，去病啊，或者说方药啊，其实都跟医有关的。所以在古代来讲的话，所谓的那个方术、道术，其实跟医术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那你就会想说，这样子的东西真的能用吗？那但是有趣的地方就是屠呦呦真的从这些所谓的一个阴阳五行的一个医方里面、医术里面找到一个可以跟现代科学应用对接的东西。那我觉得这是也是个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啊。特别是抱朴子，大家可能对这本书没有那么熟，但是里面有一句话 我讲出来大家一定知道，就是里面有报纸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白话文是这样想，就是说如果大家要登山的时候，因为古代的那个山林比较危险嘛，那很多那个可能有虫啊，有一些野生动物啊，甚至有一些比较意外的灾害，这时候怎么在登山的时候怎么去避免这些危险呢？那个报纸那一篇的叫做那个登社里面的文章就有提到说，在入山的时候要念九个字，这九个字可以用来帮你辟除山中的妖邪。那九个字，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哦，这个大家应该有很熟悉。那有的人听到版本可能是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那就是从日本漫画传过来。那不管是哪一个版本，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念咒的概念。哎，这个你就大家就觉得很有趣啊，就是说抱朴子的这个葛洪呢，他的知识体系里面有一些是医术，那这医术它的根源可能也是跟这些所谓的符咒道术是有关的。那这就是说在古代这个医道之间有这么明确有这么紧密的连结，而这个古代的医术又得转用于现代科学，所以我们也很难说就是玄学的东西是完全的一个虚假的伪科学啦。那特别是中医这边还可以再聊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小知识，就是说目前大家看到医院里面就是在各大医院的那个中医科啊，应该是不会有这个项目，但是在古代的中医里面有个项目叫做祝由科。祝是那个祝福的福，由是由来的由，
祝福的祝，
由来的由，
祝由科，它是一个就是看病的时候要看的科，是这样吗？
对，一个中医里面的那个科别，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所谓的眼科啊、内科啊、骨科啊，是有这些不同的科别。那古代的中医其实它也有这些类似不同的科别。那其中刚刚讲到祝由科，就是中医里面就是争议性最大的一个科别。那这个祝由科，其实有的人也许在那个一些古装剧有看过，它主要就是用符咒去治病。就是画符然后念咒的方式去帮病人治病。那这个其实在台湾比较早期的时候也有，那玉庆应该有没有听过，就是说就是有些长辈就是家里的小孩就是生病治不好，就去庙里求符水，然后烧符水来给小孩喝，应该有听过吗？
有，现在应该还是有嘛，对不对？还是有人会这样子。
应该是现代来讲比较少啦，就是说也许是有烧符在收金的时候，或者说小孩子心里比较受到惊吓的时候会去庙里烧符水，那符水可能就是抹在身上，那就是比较少听到说直接让小孩饮用。那但是我们小时候是真的会喝符水啦。那这个符其实就是以前中医治病的一个手段，当然就是这个东西因为离现在的科学体系太远，所以比较没有流传下来。那现在比较流传比较多就是所谓的中药体系跟所谓的针灸体系。那针灸这个地方，它基本上现在在实证上也都是证明说这个针灸它确实是跟人体的一些神会跟人体的一些神经突触还有解剖位点会发生一些反应啊。那一些科学实证上也确实证明的针灸对于身体的机能确实是有帮助，是有影响的。对，那这是中医目前比较可以被放到现代医学体系的一些东西。那像刚刚讲的祝由科啊，或者说传统的一些符咒啊、玄学，目前还是大家比较存疑，因为它的一个可验证性比较困难。那不代表这东西是假的，只是说它在当代科学的一个验证体系下是没有得到一个很稳定、很一致的一个结果。
哎，所以祝由科就是古代去开符水这一种治疗方式，
你有把它想象成类似开符水，那它不太可能，对，它不一定就是叫你直接喝进去，但是就是我可能会开，就画一张符，然后这个符可能就放在你身上，或者说让你去看这个符去帮你治病。那古代会有这样子一个模式在啊。
嗯，我这后面感觉很复杂，就是因为我是不知道，我对符这种东西也不了解，但是我好像有在电视上看过，因为现在就是有一些符，就是好像有这个传承嘛，就是他们这个道教的人有一些这种传承，然后要学会画符这样子， 然后这些符好像都有一些功能，但是我是不知道这些符跟神明是有连结的吗？还是说是没有连结，它是独立的？
通常就是会，通常我们有就是电视上看到的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用语，就什么太上老君集结如律令，
对，
它其实是请神来帮忙的意思呢。当然就是说这个道教的符，当然就是有一个所谓的跟神明之间的一个连结在，就是确实是有一个关系，就是说它毕竟就是画符，就是一个道教的一个仪式啊。
其实在玄学里面呢、啊，是不是也是有一些科学的东西，也不是说就是说我们现在学科，等于说我们现在的教育科学是等于说可能占了 99%， 然后玄学是没有在我们一般的没有那么多啦。当然有一些类似像是以前有上那个叫什么论语啊这些东西嘛，论语孟子这些应该也是算是玄学的一部分是吗？对，它是一种思想的体系，然后但是俨然就是科学的部分占的比较多。但是如果我们用科学的角度来看玄学的话，实际上玄学里面也是有一些科学的元素存在嘛。像例如说杜专你做这个紫微斗数，它是不是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计算？有点像数学的计算吗？还是怎么样？也是要有推理，对不对？然后要有一些你自己经验的观察。像上次你有提到说你在看命理的时候，例如说讲到事业啊，讲到什么，你会去跟现代的产业去做一个连结，然后去做解释嘛。所以它也是有经验观察在里面，等于说你自己的经验观察，然后你学这个命理这一套东西，它是有数学计算的，然后有推理。
这边可以分几个层次来讲，就是说我们刚刚讲了武术嘛，就是三一命相卜，其中命理学这个部分它用到了很多所谓的逻辑推演的一个方法论，就是我们命理在讲的科跟科学之间的连贯性的话，就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它确实里面谈到的一些现象是跟现代的自然科学所验证的一些法则规律是相符合的。风水里面有一些法则理则，你就会发现说它其实就是一些跟自然的现代的自然科学是相呼应的。那这个重叠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回到我们刚刚最前面讲的，就是说不管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发展，或者说所谓的习俗，或者说玄学的发展，它的原始的来源都是来自于人类的对于大自然观察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总结跟理解。
嗯，
那刚好玄学或者说一些习俗的内容，它就是跟刚好碰巧的跟一些目前已经验证的自然法则是吻合的。那这些被纳进来的东西，其实就是可以是一个科学验证的东西，那风水上是有一些。好，那命理学的话，另外刚讲到说它内在的一些知识体系是就是跟自然科学是吻合的，那有一些人就用这个方式去解释说啊，这个命理学其实也是一种我们无法还目前还不完全了解的科学，那我比较不会这样子论啊，就把它当成个单纯的玄学体系。那另外讲到命理学，刚刚我这样讲到说一个推演的方法呢，方法学上确实是有一些部分是跟科学是一样，要用一样法则的，就是不是自己就是胡乱瞎编的。
嗯，
那科学方法验证上，我们会用两种方法，一个就是说演绎法，然后另外是归纳法嘛，这大家都会使用。
嗯，
然后或者说是一些所谓的一些验证，那我们像我们声音做实验的话，最常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提出一个假说。
嗯，
然后我们这个假说会去就是建立一个可能，比如说一个预测说一个分子的机制，就是假设说这个某个分子在体内是跟另外分子产生作用，然后会发生某些事情，那我们就去用实验去做所谓的控制，就是对照组实验组，然后去设计变异，去一验证说这个分子到底是跟谁作用，它的作用方式是怎么样，就是会有个假说实验验证这样子一个过程。那玄学其实在我们目前在 大多数的命理师在做这个玄学，在做这个命理的一个分析的时候，也是用类似的方式，只是说，他这个知识体系底层的一个逻辑，底层的一个知识体系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就是说，一样从根据所谓的我们最基础的命理知识去解读这个命盘啊，或者说这个八字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可能会心里会有个假设，那我们会去问那个我们叫客人啊，或者说我们就是比较玄学术叫
命主，
就会问命主，就是说，那你身上目前是不是有发生这些迹象？
嗯，
发生这些事件，然后我们就去对说，那古书当中讲到的那些某些星曜啊，或者说它放在某些位置，应该会产生这个些现象，那是否也在这个现在现实世界当中有发生？我们也会去做这样子的验证。那比如说，累积的很多个客人之后，我们发现说，确实从古书上当中描述的一些命盘上迹象，确实是跟这个现实事件是可以不可的，那我们就把它当成，我们这个假说是验证成功，那我们就是把这个当成是一个理则来使用。那下次我们在看不同的命主的时候，发现说他命盘中有命盘中有类似的迹象，那我们也会去推测说，那现在这位眼前的命主，他是身上也会发生跟之前那些客人有类似的迹象。那像我知道有一些命理师啊，可能是一个比如说一些门派。他们会做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说他们真的会去搜从你生过什么病，你的体质如何，去做一个跟他的命盘去做一个资料库的对应。因为在论命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些论命的迹象是比如说你的个性，这些每个人会有一些主观的感受，或者说你的工作运好不好，这也是也会有一些主观的感受在。所以我们很难用，有时候不容易用这个所谓的客人的主观感受去判断说到底我们这样子讲出来的断定的迹象到底是正确还是不对。可是身体的疾病这是非常客观的，就是说我们看这命盘说这个人有糖尿病，这个有高血压，或者说这个人他的有哪里动手术，这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情，这没有所谓的个人的主观成分在。那透过去比对说你的命盘的迹象是否就是那些迹象是否能够对应这些身体的状况或这些疾病，那就是可以得到的更准确的一个迹象的验证。那我知道有一些学派是会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但是我基本上是比较没有那么倾向从这个用命盘看人家哪里生病啊，因为我觉得说，因为其实以我们做生意的角度就知道说，其实一个疾病的一个机转是非常复杂，这不是说传统的中医理论可以去把它全部含挂在里面。但是基本上我们都会有一些用一些科学方法去试图去做一个归纳或验证。
这样听起来啊，整个玄学刚刚有聊到医学嘛，然后聊到这个一些仪式啊，道教的仪式，然后聊到命理风水这些。如果说就是说这个学玄学的话呢，或者是说你自己学玄学的过程中感觉到涉略的这个书籍非常的广然后我记得以前大学的时候有修过那个，反正好像有一个课程，我也忘记是什么了，然后在讲那个易经的。
对
哦，真的是老师讲得很好，可是我都没有听很懂，就感觉好深奥哦。像这个易经啊，这些东西也是像例如说你学这个命理，你要看易经吗？
其实应该这样子讲，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假设说，如果要单纯用紫微八字去算命的话，其实你不一定需要懂易经。实际上是你如果不完全不懂易经，那你只要有掌握这个紫微八字的学理的话，也许也是可以算命，然后也算得准。
嗯，
但是我们还是会，通常命理师就是基本上精进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还是会去学易经啊。就像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大学念生物的时候，我们会修一个所谓的分子生物学谱物啊，分子生物学啊，然后普通生物学啊，或遗传学、生物化学这些。那也许有一些实验啊，就是你完全不懂生物化学的原理，你一样可以把那个实验做出来，有可能会这样子嘛。
嗯，
对
对，
但是 如果说我们要深入去了解这些实验背后运作的机制啊，
嗯，
那是不是还是得去学那个基础的那个生物化学的东西，就是有点类似这样子的感觉。
嗯嗯嗯，
对对，所以我们还是会学那个，基本上后面还是会要精进的话，是会学易经。再来是说，我们刚刚讲到都是说一个玄学，它在实际应用上的一个很应用面的事情。但是其实一开始在发明、在建立玄学体系的那些前辈们，应该不是一个人可以做这件事情，是历朝历代很多前辈去做这件事情。他们建立这个玄学系统的主要目的，不是去建立一个预测系统，去帮助人们去落实在实际的一个生活运用当中。他们其实通常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去做一个个人的修养的变化，然后有一些道德的教训的成分在。其实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易经这个东西最早是所谓的一个周文王所写的一个用来占卜的一个书籍的。那后来孔子呢，就把这个易经呢变成一套就是类似道德教训的一个经典，他重新去诠释它。其实在玄学当中，刚刚讲的是一个预测性的一个实用性的面向，那另外一个面向就是所谓的道德教训，然后个人修为的体现的面向。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是对于现代人比较有用的。
嗯，
也许我们不一定会相信玄学里面的一些预测方面的一些知识啊，但是它里面讲到《易经》里面讲到的一些观念，那其实是可以用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做一个提醒的或自我修养的一个提升。那比如说大家最常听过的一句话叫做亢龙有悔，在乾卦当中的一句话叫做亢龙有悔。
嗯，
那亢龙有悔这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的运势已经达到最顶峰的时候了，
嗯，
那最顶峰的时候你是就要开始居安思危，因为你要准备去往下坡走了。所以这样子一个概念，它就是有传达一些道德教训在，时提醒说我们现在在处在这个什么位置，那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去怎么去思考自己的人生会比较好。那我觉得这个是会比较有价值 的地方啦。那就是大家其实看易经我觉得不错，就不用把它当成一个神秘学的角度去看它，就是试着去理解它里面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是大家都可以去读，试着去读易经。
嗯，我自己是之前我都有在听那个国学的 podcast， 就是讲一些论语啊、孟子、庄子这些东西的。然后因为现在其实如果大家去那个网络上搜寻哦，其实蛮多人在推那个庄子的一些思想。然后因为我们等于说在台湾的教育小时候其实是儒家的思想比较多嘛，你好像说你要很积极的上进啊，要求学啊，要努力改变自己的人生啊，什么这一类的。然后现在也有人在推这个庄子的一些思维，然后就跟这个儒家比较不一样。我自己在看，因为我就是有时候没事的时候如果是放着，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很像背景音乐这样，你可能做一些其他事情的时候就可以来听这些东西，然后很轻松的听。诶，我觉得有些东西其实讲的是蛮有道理的。然后刚刚你讲到这个亢龙有悔，这个的确以前在学易经的时候可能什么都没记住，大概这个亢龙有悔跟什么潜龙勿用就有几句比较有名的，然后老师也会比较强调的。我觉得其实也是蛮有道理，因为很多人在比如说你现在什么事情都很顺遂，然后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等于说好像很在一个巅峰状态的时候，通常这种状态大部分的人可能 99% 都不会去反省自己。
对，
好像变得很怎么讲，就是好像觉得自己不可一世这样。但是其实在那个位置上可能才是实际上你才是要好好去反省自己。
对，就是要居安思危的一个心理准备啦。
嗯，对，所以其实也是蛮有道理的。所以杜专你学这个命理啊到底看了哪些书啊？好像听起来要很多。欸，
应该说我看的书基本上大，从命理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大部分可能八成以上 都其实都还是跟这个所谓的技术性本身有关啊。那这个技术性的书单，就是说，哎，除非说大家真的对命理研究是有兴趣，那这个因为我就是在 Stress 上有做个那个 QA 的活动，那可能在过年的期间，就是我会就是会开一些，那我们在学命理学的时候，从零基础到有一定的知识的时候，这个爬梯的过程当中可以看了哪些书呢？那到时候我会列出来。但是如果一般人没有要学命理的话，你是说可以一个对于命理初步了解的一个书单吗？
就是你自己的，我是很好奇，就是说，因为像命理这种东西，可能，因为它没有一个，比如说，好像比较一个什么官方的教科书嘛，
教科
对。
书。
然后你如果说去坊间啊，书籍或在网络上搜寻，我相信一定很多。但是，
对。
哎，我们怎么知道会不会就是这个书到底讲的对不对？
懂了，因为还没有一个类似教科书的东西
对
嘛。
啊，像我知道台北有一些书局哦，就是早期有一些书局，它是专门供一些特定的方面的书籍。像我以前小时候，我很喜欢那个就是功夫这一种的，然
对，
后什么什么什么拳啊这一类的东西，然后我会去书局里面。找，因为以前没有这么多网络上的东西，所以我会去书局里面看这种书。然后我记得以前国中的时候，我有在路边，诶，我上次有跟你提到吗？就是，我在路边骑脚踏车的时候，我有看到人家路边摆摊卖一些书，然后就有一些很特别的书。我记得那时候有看到一本书叫《赖布衣传奇》。然后后来我就在那里翻一翻之后，我就觉得好像还不错。后来我回家之后，我还这个跟我妈说，我想要买那本书回来看，然后她就说好啊，就给我钱。然后我就后来又骑去把那本书买回家，然后买回家之后看，哦，里面超多，就他会讲一些很玄奇的东西，然后看到什么风水啊怎么样，但是。那个时候看就觉得很神奇，但是后来看完之后，就是说现在呢，叫我再回头去看那些东西，我又觉得是蛮神奇的啦，但是就觉得好像也还好。所以我是很好奇说，像你这样子学，你去看要怎么样去找到一个比较就正统的书出来，对。
这分成几个部分来讲，第一个就是说，不同的玄学学派，它基本上不同的一个玄学，比如八字或紫微的各个学门，它其实都会有所谓的门派这件事情，就是说大家通常是跟所谓的大师啊，那紫微斗数当然有一些大师，比如说像早期的，比如说最有名就是那个蔡明洪老师，那他后来就是。他的门派叫做青天派，那后来衍生出了很多的那个学，很多的不同的学生，那学生就有各自的派别，所以通常在早期的在玄学的学习当中，确实是说，不知道从哪里入门，那通常就是会跟所谓的老师，跟所谓的大师。那因为后来就是到了，我有在自己的 Stress 上整理一些紫微斗数的发展历史啊，那后来就是有一些老师就是慢慢就开始愿意比较。有系统性的一个写书，然后这些老师可能，比如说那个有一个早期的老师叫做慧心斋主，那他最近也有在重新出他的那个紫微斗数的一些介绍书籍，那这些比较有名的老师，他的书基本上也都被能够被大家认可，那被认可之后呢，后来也都沿用到现在，所以紫微斗数它基本上还是有说一些主流的派别或主流的一些经典，它是被认可的那。一开始初学者的话是可以先看这些书籍，那有碰紫微斗数有一点了解，可能就知道叫做大根的老师，像我自己的一些紫微斗数的体系建构也都是跟这个大根老师的体系去学的。那大根老师他本身有出一些书，那这也是算大家主流可以接受的一些书籍。就是说，那命理学就是说大家可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但是。不管怎么变，就是一些基本的一些原则原理，大家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共识，然后有一些书籍，有一些门派的见解， 就是会变成一个主流，一个主流学说啊，但是大家比较愿意去采纳的，那就是还是有一些可以知道说往哪方向走，那只是说这个讲起来的话，用口说的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基本上我之后就是会把这些，刚玉信讲的，就是说如果我要学命理，要从不知道从哪里入门的时候要怎么看，那我都会把这些东西就整理在我的 Stretch 上，那之后我有这个命理的一个官方网站。我也会直接在官方网站就是列这些书单，然后介绍紫微斗数的发展历史啊、门派啊，那这样子一个系统性的介绍，就可以比较帮助大家，就是知道说啊，那我想要了解这些命理的时候，哪本书会比较可以采信啊？那我不能说我列书单就是100%正确，里面的一些内容都是完全被大家认可，但是基本上就是一些比较主流的见解。那比较可以让人家采信的东西，那之后可能就是在网站上面把这些东西资讯列给大家看。
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可能就直接去你的 Threads 上面讨论嘛，直接提问也可以。
对对对，或者说之后就是到那个大年初的时候，那个我的官网应该已经开好了，那到时候也会把这些书单就是列上去。对，这样子大家就是知道说从哪个门。从哪里入门？对，至少就是说，不会去遇到一些就不知道可不可信的资料了。这是可以的。
我觉得这样今天这样讨论起来啊，可能每一个人对自己是不是对玄学有兴趣，或者说还是对科学有兴趣，可能大家的这个选择不一样。我这样讨论起来，我是觉得其实不管是玄学或者科学，其实都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了。
对对对，
其实它已经就是融入在我们的生活中了，那就是如果有你有兴趣或者是说想要更进一步的思考，像我们学科学也是一样嘛，就是学可能学校学一个大概，然后你自己给你一些入门的方法，然后你自己有兴趣你就再去做深入的研究。然后过年的时候呢，确实有一些习俗是跟这个可能早期也是从玄学过来的，像吃年夜饭啊，或者是说拜拜这种，我都有这种感觉。过年的时候，你如果去逛那个叫什么年货，那个过年常会有一些市集，在各个
年货大集，
对，那里面过年的时候也有蛮多人在看手相的耶，然后也会去卜卦什么的，对啊，都可以了解一下。杜专，你这边上次有给我们大家就是分析过了一下新的一年嘛，对不对？
对对，就从这个我们从紫微斗数的角度，就是稍微分析一下明年的，就是2025年的一个产业的趋势变化。
嗯，
我上集因为稍微中间有点是中间插入进去讲，还是说我们在这边再稍微跟大家提点一下，说明年的一些可能的变化。
我大概记得一些东西。
对。
就是你有讲到 AI 的这个硬体会转向软体嘛，是不是？
对对对
对
对。那可以再跟生意比较提到有关，就是说我觉得说今年的那个在药物的开发上，或者说一些生物技术的研究上，就是基本上就是会导入大量的那个 AI， 特别是大概最近一两个月就是很火红的那个 AI agent，这些东西应该会导入进来，就是提升这个研发的一个效率啦。
嗯，
那今年的地方，今年的那个产业发展就很着重在这个 AI 的软体应用上。
对，我觉得学科学其实就是也是这种很多新的技术进来，就会大家会马上有一个联想，就是怎么样应用。所以现在 AI 就是一个新的技术出来嘛，新的科技。所以如果大家在科学上面就是生意的研发上面也是要去赶上这个新的这个技术。
对啊，就是像我听到说，就是这个插回来讲一下科学部分，就是蛮多大药厂他们开始去做用 AI 模型去做那个蛋白质的预测，
对对，
比如说这个 protein 之间的 interaction 他们去怎么做，因为传统的方式去做这个 protein interaction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那现在有 AI 之后，其实它的那个模拟用透过这个 AI 模拟的时候，它的那个分析速度快非常的多，这都是一个新的趋势。
这个在去年的那个诺贝尔奖，就是有诺贝尔奖是这个 AI 的专家嘛， 这个的确就是跟以前以往的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好，那过年聊这个题目也挺有意思的哦。想让大家轻松一点，然后过完年之后我们再邀请杜专来。杜专，你要先说一下过完年会跟我们聊一些比较专业的东西吗？
对对，就是我有之前有观察到一个美国，就是一个不错的判决，那它跟台湾的一些所谓的医药实务上也有一些联动，那之后可能我们再把那个判决整理好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就包括说在美国的一个食物的操作上怎样，在台湾的对应的食物操作上又会遇到什么问题，就是到先卖个关子，就等过年后再跟大家来分享那个判决。
对，我觉得那个判决很有意思， 你上次丢给我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蛮值得跟大家解析一下。那我们今天聊到这边，那最后呢还是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新年的假期一切都能够平安。
对对，那也祝大家今年12年就是一切顺利平安健康。